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新年蒙福。
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姊妹，新年平安，主里边平安。
昨天晚上我知道今天要带林牧师在这里传讲信息。
昨晚上我知道今日要代替林牧师喺呢度传讲信息。
那么我也知道林牧师所用的经文跟讲道的题目。
我知道林牧师所用的经文同讲道嘅题目。
我有很短一段时间想想说我要不要用同样的经文同样的题目。
我有好短一段时间谂下要唔要用同一段嘅经文同题目。
但是我想林牧师已经准备了许久，还是让林牧师来跟大家分享比较好。
但我想林牧师一定已经准备了很久，都是让林牧师自己来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也很抱歉，只能够用普通话讲，要请魏弟兄翻译。
也都好抱歉，因为只能够用普通话讲，要翻译。
我不像另外一位长老，有位长老他可以用粤语讲，但是听说他的粤语广东人都听不懂。
另外有一位长老他可以用广东话讲，但是听讲他的普通话广东人听不明。
今天跟大家用这一段经文分享的题目是身份与生活。
今天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身份与生活。
我们对自己身份有怎么样的认知，影响我们如何生活。
我们对身份的认知会影响我们如何去生活。
其实彼得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收信的人他们是什么身份。
其实彼得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收信的人他们是什么身份。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就特别提到说，这封信是写给哪些人呢？是写给那些蒙拣选的寄居的人。
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就已经开始提说，这些信是写给哪些收信人呢？就是那些蒙福蒙拣选的人，
是蒙拣选的寄居的人，
是蒙拣选寄居的人，
善住在当时的这个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一带地方，
是善居在当时的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地方。
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所用的一些字，其实是一些负面的字。
在第一章一开始所用的字，其实是一些负面的字。
寄居就是表示说那些人不是当地的公民。
寄居就是表示那些人不是当地的公民，
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可能受歧视，
他们住在当地的地方可能会受歧视。
散住更是一个负面的字眼，
散住更是一个负面的字眼。
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被掳那一个字翻译出来的，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被掳同一个字所翻译出来的。
可是彼得提醒他们说，虽然他们是寄居的人，是散住在外邦的人，
虽然但是彼得提醒他们，虽然他们是散居在不同的地方的人，
可是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人，
但是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人。
虽然在他们的人生的境况里面遇到不幸的事情，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虽然在人生里面他们可能会遇到他们一些不幸的事情，他们 不喜欢的事，
可是他们要肯定他们是被神拣选的身份，
但是他们要肯定他们是被神拣选的身份。
所有发生在他们人生里面的事情不是意外，而是有神的美意。
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不是意外，而是有神。
所以彼得前书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十节，
所以从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到第二章的十节，
等于就是强调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
彼得就是要强调他们是什么身份。
然后从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一节，
然后由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一节，
等于是整个彼得前书中心的教训，
是等于是整个彼得前书中心的教训，
提醒他们说根据这样的身份应当如何生活，
提醒他们根据这样的身份是要怎样去生活。
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我们是什么身份呢？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二章十一节特别提醒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
我们要怎样去生活呢？
有两个方面来看，
有两个方面来看，
从反面来看，从消极方面来看，
从反面从消极方面看，
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从积极方面来看，
而从积极方面看，
我们要品性端正，
我们要品行端正，
端正到一个地步，
端正到一个地步，
甚至让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对我们存着恶意的人，
甚至那些要毁谤我们对我们存恶意的人，
也能够被我们外在所表现的好行为所折服，
也被我们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好行为所折服，
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能将荣耀归给神。
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在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想再提两样事情是跟在这两节圣经里面用的文字有关。
我想提两件事情跟这里所用的圣经文字有关的。
在第二章十一节，彼得如何称呼收信的人呢？
在二章十一节，彼得怎样称呼收信的人呢？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佢話：親愛嘅弟兄啊，
弟兄兩個字是翻譯的時候加上去的。
弟兄兩個字係翻譯裏邊加入去嘅。
原來就是親愛的啊。
原本就係親愛的。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字，我們立刻會覺得。
我哋睇到呢個字，我哋即刻就會覺得
彼得似乎跟受信人有很親密的關係。
彼得同受信人應該有好親密嘅關係。
所以他用這樣的字眼，一點都不會覺得肉麻。
所以他用这样的字眼一点都不会觉得肉麻。
那么很可能这些基督徒原来是在罗马的信徒，
很可能这些基督徒原本是在罗马的信徒，
因着逼迫的缘故离开罗马到现在土耳其这一带地方，
因逼迫的原因离开罗马就是现在土耳其，
很可能是彼得所认识的，
很可能是彼得所认识的，
所以他可以用这样的称呼，
所以他会用这样的称呼。
但是这个字原来更好的意思，
但这个字原来更好的意思，
可能把它翻成蒙爱的会更好，
或者应该翻成蒙爱的会更好。
是蒙谁所爱呢？
是蒙谁所爱呢？
不单单是蒙彼得所爱，
不单是蒙彼得所爱，
更重要的他们是蒙神所爱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蒙神所爱。
所以以后虽然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有一些非常严肃的教训，
所以虽然在彼得前书后面有更严肃的教训，
但是彼得提醒他们，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位，
但是彼得在提醒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地位，
就是他们都是蒙上帝所爱的人，
就是他们都是蒙上帝所爱的人。
所有的这些要求，
所有的这些要求
是在上帝的爱底下的要求，
是在上帝的爱底下所要求的。
所有的这些要求，
所有这些要求
是在爱里面的要求，是为着这些人的好处，
是在爱里面的要求为着这些人的好处。
所以今天早上如果我们听到一些信息，我们觉得是一些比较严重的话，
所以如果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一些信息觉得是很严重的话，
或者甚至觉得好像受了一点责备，
甚至觉得可能受到一些责备，
请记住我们最基本的身份是一个已经蒙神所爱的身份，
请记住我们最基本的身份是一个已蒙神所爱的身份。
另外一样事情我一开始想要提醒弟兄姐妹，
另外一件事想提醒弟兄姐妹，
就是在这个地方总共用了七个跟动词有关的字眼，
就是在这里用了一个一共有七个跟动词有关的名的字，
劝、
却、
境界、
禁戒、
征战、
征战、
应当、
应当、
毁谤、
毁谤、
看见、
看见、
归荣耀、
归荣耀，
总共七个字，
总共有七个字，
这七个字都是跟动词有关，
啊，这七个字都是跟动词有关，
但是这七个字有一个特色，
但这七个字有一个特色，
就是前面六个字都是用现在式，
在前面六个字都是现在式，
就表示说所发生的事情是生活上的一个习惯，
就是表示所发生的事是生活上的习惯。
当彼得说我劝你们，
当彼得说我劝你们，
不是只劝一次，
不是只劝一次，
好像他一直盯在圣徒的身边劝告他们，
就好像他一直站在圣徒的身边来劝告他们。
当彼得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当彼得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不是只是禁戒一次就算，
不是只是禁戒一次就算，
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天天时时刻刻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但是活在世上我们天天都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当这个私欲跟灵魂征战，
当私欲和灵魂征战，
也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一直有一个征战，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一直有这个征战，
我们天天要跟自己的私欲征战，
我们天天要跟自己的私欲征战，
所以这些事情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生活上的习惯，
所以这些提醒我们是我们生活上的习惯，
这是在我们基督徒走属灵的道路里面天天要面对的事，
是我们基督徒走属灵的道路里面天天要面对的事情，
这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天天要征战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天天要面对的征战的过程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就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现在有三方面看这个经文，
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
首先要认识我们的身份，
我们虽然是被神拣选的，
所以我们是被神拣选的，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但在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
客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翻成外国人，
客旅另一个翻译就是外国人，
那么寄居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翻成陌生人，
寄居的另外一个的翻译就是陌生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外国人，好像是陌生人，
所以我们在世上好像是外国人是陌生人。
我想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很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想美国的华人很能够体会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觉得这里好像不是我们真正的家，
我们会一直会觉得这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
我们在美国可是我们还是喜欢过中国年，
我们在美国仍然要过我们喜欢过中国年。
以前我在 AT&T 上班的时候，
以前我在 AT&T 上班，
那么我们有一些同事说，中国年的时候我们集体不要来上班。
有人提话，我哋中国年嘅时候，我哋不如集体唔好嚟翻工。
咁啊，后来呢，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能这样。
后来有人同我讲话，你唔可以咁样。
如果中国人都不来上班，
佢如果中国人都唔去翻工嘅话，
我们那个 Bell Lab 要关门了，大家都不能做事了。
我哋 Bell Lab 就要关门，唔能够做到嘢。
所以虽然我们想过中国年。
所以虽然我们想过中国年，
我们还是不能过中国年，
但我们都过不到这个中国年。
我不晓得现在的绿卡上面写什么字，
我不知道现在的
green card
绿卡上面怎么写。
听说现在是这个 permanent resident card，
听说现在他们叫它做永久居民身份证。
那么在二十几年以前我刚拿到绿卡的时候，
但我二十几年前刚当拿绿卡的时候，
上面说 alien registration card， 外国人登记卡，
上面写的是外国人登记卡。
所以不拿到这个卡，我还不晓得自己是外国人。
所以冇攞到嗰个卡，我都唔知道原来自己系外国人。
一拿到这个就提醒我说你是外国人。
攞到就反而提醒我系外国人。
只是暂时准你居住在这里而已。
只系暂时批准你喺呢度居住而已。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客旅。
所以我哋喺呢个世上好似客旅。
纵使我们在美国住了几十年，
就算我哋喺美国住咗几十年。
我们好像还是客旅，
我们好像仍然是客旅。
纵使是生在美国的这一些孩子，
就算在这里生长的一些小朋友，
甚至在美国住了好几代的人，
甚至住了好几代的人，
我们对自己也应该有一个认识，
我们对自己都应该有一个认识，
我们是客旅，
我们是客旅，
因为我们真正的家不在这里，
因为我们真正的家不在这里，
我们又是寄居的，
我们是寄居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被别人觉得像是陌生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别人会觉得我们是陌生人。
如果客旅讲到的是我们法律上的地位，
如果客旅讲是我们法律上的地位，
这个寄居好像是讲到我们在社会上在文化上的差异。
那寄居就是讲我们在社会上文化上的差异，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1977年我刚到康州的 New Haven 去念书，
是1977年我去到康州 的 New Haven 读书。
那么到的那一天刚好是美国的劳工节的那个礼拜一，
到那天刚好是美国劳工节的礼拜一，
车子停在康州停在 New Haven 的最热闹的地方，
车停在 New Haven 城市最热闹的地方，
可是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到那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去到那里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打一个人家告诉我的电话说中国同学能够接我，
打个电话那里说有人中国同学可以接我，
可是那个电话没有人接，
但这个电话没人接，
哎，我说怎么办呢，
我说怎么办呢，
那我看到有一个人来，
看到有个人走过来，
可是走路歪歪倒倒的，
但是他走路歪歪扑扑跌跌的，
原来是一个喝醉酒的人，
原来是一个喝醉酒的人，
他跟我说 Do you need a cab，
他跟我说，他说你需不需要一个的士，
可是我不懂 cab 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cab，
我只知道 taxi， 不知道 cab 就是 taxi，
我只知道的士，我不知道计程车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心里面觉得说糟糕，在这里我要读四年五年书，这个日子很难过，
我就想哇，那里要读四五年书，这个日子怎么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那这是一个什么的感觉，
这是一个寄居的感觉，
这个就是寄居的感觉，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个陌生人，
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但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在美国住久了，
我们在美国住久了，
可能我们心里面不再觉得我们是客旅了，
可能心里面不觉得自己再是一个客旅，
我们也不再觉得这里是寄居了，
也都不觉得自己是寄居的，
我们觉得对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生活得很习惯了，
我们或者对这个地方觉得自己生活很习惯，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样告诉我们说，
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样说，
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上，
我们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尽管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很久，
就说尽管我们在地方这个地方生活很久，
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管你生活多久，
在世界上任何的角落，不论你生活多久，
甚至将来我们到了香港，到了中国大陆，到了台湾，
甚至我们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到我们成长的地方，
回到我们成长的地方，
我们还是会有这个客旅跟寄居的感觉，
我们仍然会有这个客旅寄居的感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因为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有一个极大的冲突，
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有极大的冲突，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格格不入的感觉，
会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格格不入的感觉，
事实上基督徒最大的危机，
其实基督徒最大危机
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麻木了，
就会在世上变得麻木，
不晓得这个世界的价值跟我们所信的价值有很大的冲突，
不知道世界的价值跟我们所信的价值有很大的冲突。
在最近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就职，
最近的奥巴马总统就职，
在他就职典礼的时候本来请了一个传道人最后要给祝福的祷告，
本来请了一个传道人在就职典礼最后要做祝福的祷告，
可是有人把这个传道人在十几年之前的一个讲道的一个影带能够放了出来，
但有人将这个传道人十几年前讲到一个影带放出来，
在那个影带里面他批评同性恋的人，
在那个录影带里面他曾经批评同性恋的人，
那么所以这个影带出来之后就引起同性恋团体极大的反对，
所以这个影带出来之后引起同性恋团体极大的反对，
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新闻秘书赶快表明立场，
那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新闻秘书马上表明立场，
哎呀他说不知道这个以前讲过这样子的话，
哎呀他说我不知道以前原来他讲过这样的说话，
意思就是说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请他，
大概意思就是如果知道的话就绝对不请他了，
那么最后这位原来被请的人只好自动要求退出参加这个就职的典礼，
最后这位被请的牧师只有自动退出这个
不在这个就职典里面给这个祝福，
就不在这个就职典里面给这个祝福，
他还发表一个公开的一个信，
而且他还发表一个公开的信，
他说他十五年里面没有再多谈这个事情，
他说我在过去十五年里面再没有多谈这件事情，
意思有点点像说十几年以前讲这个可能讲过头，
大概意思是说十几年前讲这件事情可能讲得太过头了，
他辞职我并没有那么难过，
他退出去我没那么难过，
但是他最后的解释让我心里面很难过，
但他最后的这一个公开的解释让我很难过，
圣经对于这件事情是如何教呢，
圣经对这件事情是怎样的教导呢，
难道十五年之前跟今天圣经教的不一样吗，
难道十五年前圣经的教导跟今天是不一样，
我们可以理解也许有一些人真的有这样子的倾向，为这个倾向挣扎，
我们能够了解有些人可能有这种倾向，为了这个倾向而挣扎，
为这个同性恋的倾向挣扎，
为了这个同性恋的倾向而挣扎，
我们若知道有这样子的人，
我们又知道有这样的人，
甚至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陪他一起祷告，
我们陪他一起祷告，
我们跟他一起流泪，
我们跟他一起流泪，
但是在圣经不管你怎么看，
但圣经不论你怎么看，
同性恋的行为是圣经所定罪的，
同性恋的行为是圣经里面所定罪的，
那么可是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立场，
但这个已经是今天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立场，
在美国现在有许多州已经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在美国有不少的州已经通过了同性恋合法化的婚姻合法化，
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为这个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些基督徒甚至为这个付出很大的代价，
当纽约州决定同性恋的人可以去登记的时候，
当纽约州决定同性恋的人可以去登记的时候，
我特别看到大概有两个或者三个城里面的这个 county club 或者 city club，
我特别见到两三个城镇里面的一啲county 嘅 clerk，
他们为着拒绝给人家登记，
佢哋为咗要拒绝替呢啲人嚟登记，
所以他就辞职不做了，
所以就辞职唔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哋喺呢个世上，
我们是客旅，
我哋客旅，
我们是寄居的，
我哋寄居嘅，
因为我们有一些根据圣经的主张，
因为我哋有啲根据圣经嘅主张，
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同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格格不入，
另外一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
另外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问题，
在圣经上没有什么争论，
在圣经上没什么争论，
那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的绝对的尊重，
就是我们对生命绝对的尊重，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坚决反对堕胎，
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坚决反对堕胎，
可是现在一般的人会认为，
但是现在一般的人会认为，
这个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
说 baby 在妈妈的肚里，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是一个妈妈身体的一部分，
那是妈妈身体的一部分，
妈妈有权利决定要不要这个 baby，
所以妈妈有权利决定要不要这个 baby，
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教训，
这个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
诗篇139篇很清楚的说，我未成形的体质在你的眼中，
诗篇139篇很清楚说我未成形的体质，
那就是说那是神所已经知道的，神所已经认可的一个独立的生命，
那些是神已经知道，是神所认可的一个独立的生命，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所以我们的有一些主张，
所以我哋有一啲嘅主张
会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系会同呢个世界有啲嘅格格不入。
如果我们有一些主张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话，
如果我哋嘅主张同世界格格不入嘅话，
不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得会有难过的感觉。
唔单止我哋喺世上活得会有难过嘅感觉，
别人看我们也不高兴，
别人睇到我哋都会唔高兴。
我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受欢迎的人，
我哋会成为呢个世上不受欢迎嘅人。
在第一世纪，为什么基督徒受逼迫呢？
喺第一世纪，点解基督徒会受逼迫呢？
基督徒受逼迫的其中的一个罪名。
基督徒受逼迫其中一个罪名
就是基督徒主张无神论，
就是基督徒主张无神论。
我们今天听了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我们今天听到会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但是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
但是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
主流的民意是多神教，
主流的民意是多神教，
所以各式各样的神他们都来拜，
所以各式各样的神他们都要去拜。
我们记得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保罗到了雅典，
我哋见到使徒行传行传十七章，保罗去到雅典，
他看到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
佢睇到满城嘅偶像就心里焦急。
那么雅典其实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
雅典其实系当时嘅文化中心之一。
可是城里面的人拜许多的偶像，
但系城里面嘅人拜许多嘅偶像，
各式各样的神他们都拜，
各式各样嘅神佢哋都去拜，
甚至有一位神他们叫做卫士之神，
甚至有一个神佢哋叫卫士之神。
为什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噶？
因为他们觉得不同的神掌管不同的事情，
因为他们觉得不同的神掌管不同的事情，
掌管不同的自然现象，
掌管不同的自然现象，
所以所有的神明都要拜，
所以所有的神灵都要拜。
那么他们还怕漏拜了一位神明，
而且还怕漏拜了一个神灵，
所以叫做卫士之神，
所以就留下这个卫士之神。
我还没有拜到的，
我还没曾拜的，
现在冚不啷当一起通通拜了，
现在冚不啷一起拜、
啊、你们广东人也讲冚不啷。 OK 那么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基督徒主张只有耶和华神是真神，
基督徒主张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
其他通通都是假神，
其他全部是假神，
是被当时社会上的人所憎恶，
是被当时社会上的人所憎恶的。
发生了任何的天灾，
发生任何的天灾，
他们就会归罪给基督徒，
他们就会归罪给基督徒。
你看，就是因为他们只拜耶和华，
你看就是因为他们只是去拜耶和华，
把所有的神都宣告是假神，
去宣告所有其他的都是假神，
所以得罪了其中的某一个神，
所以就得罪了其中这些神，
所以现在天灾临到了我们，
所以现在天灾临到我们了。
是谁的错呢？
是谁的错？
是基督徒的错，
当然是基督徒的错。
所以当时的认为基督教只遵从耶和华为真神，
所以他们当时认为基督徒只尊崇耶和华的真神，
是对帝国有害的一个信仰，
是对帝国有害的一个信仰，
是一个恶毒的迷信，
是一个恶毒的迷信。
这是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之一，
这个是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之一。
说穿了，
讲穿了，
就是基督徒只坚持一个有排他性的真理，
就是基督徒只专注一个有排他性的真理。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不是慢慢也变成我们现在教会我们的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
这个是否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教和教会所面对的事情呢？
现在的社会讲求的是 inclusive， 要有包容性，
现在这个社会所讲的是要有包容性，
你也对我也对，大家通通都对，
你又对他又对，等于大家都对。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在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这个世界上绝对的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唯一绝对的一个说话就没有绝对的真理。
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吧？
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说话
的意思。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不光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难过，
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难过，
别人看了我们也会觉得难过，
别人看到我们都会觉得难过。
如果我们坚决自己的主张，
如果我们坚决自己的主张，
我们就成为这个社会上大家所不喜欢的人，
我们就会成为这个社会上大家所不喜欢的人。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使我们成为别人挑剔的对象，
所以这样一个身份会成为别人挑剔的对象。
所以在第二章第十二节会这样说，
所以在第二章十二节里面会说，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毁谤跟作恶都是现在事，
毁谤和作恶都是现在式，
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成为被毁谤的对象，
基督徒在当时被成为被毁谤的对象，
天天被毁谤的对象，
天天被人毁谤。
在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成为什么人呢？
基督徒在当时成为什么人呢？
成为被看见的人，
成为一些被看见的人。
好像如果你是基督徒，
就好像如果你是基督徒，
好像你就活在一个金鱼缸里面一样，
你就好像活在一个金鱼缸，
你的生活行为言行就成为天天被别人看见的人，
你的生活行为言语就天天成为别人看见的人。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
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体会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当我们来公开的承认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公开去承认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主张一些事情是世界上的人所不喜欢的，
当我们主张一些事情是世界上人所不喜欢的，
我们就容易成为毁谤的对象，
我们就容易成为毁谤的对象，
我们甚至也成为被查看的对象，
我们甚至会成为被查看的对象，
许多人盯着看，
会很多人会盯着来看着我们，
要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要看我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好多年之前，
在很多年之前，
有一位政治人物，
有一个政治人物，
我不要提他的名字，
我想我不提他的名字，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公开主张这个家庭的价值，
他公开主张家庭的价值，
他就特别提到说，现在美国这个家庭几乎是等于破产了，
他特别提到美国的家庭现在好像破产了已经，
可是他这样主张的时候，
但当他这样主张的时候，
那么后来媒体有很大的报道，
媒体有很多的报道，
他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
他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
交了一个男朋友，
交了个男朋友，
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
还没成结婚就怀孕了。
那么在美国现在任何你到一个医院里面去，
咁而家喺美国任何你去一个医院里面，
我是讲平均来说，
平均嚟讲，
生下来的 baby
所生落嚟嘅 BB
有差不多将近一半。
又差不多将近一半嘅，
是在婚姻关系之外生的，
系喺婚姻关系之外所生，
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没什么稀奇的事，
好似已经成为一个冇乜值得奇怪嘅事。
可是这位政治人物，
嗱呢一位嘅政治人物，
因为他这样子的主张，
因为佢咁样公开嘅主张，
所以他这个上高中的女儿未婚怀孕生小孩，
所以佢呢一个未婚怀孕生小孩嘅女儿，
就成为一个报纸上、电视上大大登的一个新闻，
就成为电视报纸上面新闻大大所刊登的一个新闻。
为什么？
点解会咁啊？
如果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
如果我哋为咗信仰嘅缘故，
我们有一些主张，
我哋有啲嘅主张，
我们就成为别人查看的对象，
我哋就会成为别人查看嘅对象。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主张一些事情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不喜欢的，
如果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主张一些事是世界上的人所喜欢的，
我们就成为别人挑剔的对象，
我们就会成为别人挑剔的对象。
我们只好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
我们只好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养孩子很不容易，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生活要带小孩子，
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受到许许多多的影响，
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受到许多的影响。
我记得这个我的女儿上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女儿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她就回来讲，
有一次她回来说，
她说爸爸，我们今天看到一个 baby 好 cute。
他说阿爸，我们今天见到一个 BB 好得意。
我说是谁的 baby？
我问是哪个 BB 啊？
他说是一个同学的 baby。
他说是一个同学的 BB。
他因为怀孕了所以休学，
他因为怀孕所以停学，
所以呢现在孩子生下来带回来给大家看很得意，
现在生了下来带回来给大家看是很得意的，
好得意啊。那么我心里面听这句话，我心里面就有点紧张，
我心里面听到这句说话就很紧张。
我说他有结婚吗？
我就问他结婚吗？
他说当然没有。
他说当然没有啦。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小孩生长的环境，
我们小孩子所生长的环境，
是对这一类的事情常常受着外面的影响，已经变得不 sensitive。
常常因为受着外面的影响，对这些事情已经变得不再敏感。
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如何要教他们？
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要怎样去教他们呢？
在结婚以前守住那个界限，
在结婚之前守住这个界线。
那么当然有一些最好的父母，最敬虔的父母，
当然有一些最好最敬虔的父母，
那么有的时候孩子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失败，
有些时候小孩子在这件事情上仍然失败，
我们不敢随便的论断人，
我们不敢随便去论断别人，
我们只有陪他们一起走过这一条路，
我们只有陪他们一起走过这条路。
但是这件事情实在提醒我们，
就是、这件事情的确是要提醒我们，
有一些基督徒的主张不是 popular 的主张，
我们有些基督徒的主张不是一些 popular， 不是一些很受欢迎的主张，
甚至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都变得麻木，
甚至、有时我们自己都会变得麻木，
忘记了圣经所坚持的是什么，
忘记了圣经所坚持的教导是什么。
我们坚持基督徒的坚持，
我们坚持我们基督徒的坚持，
我们会变成别人不欢迎的人，
我们会成为别人所不欢迎的人，
这是我们的身份所带来的自然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我们身份所带来一个自然的结果。
我们有没有愿意为着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们是否有愿意为着这个结果
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第二样事情，
第二样的事情，
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圣经上教导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什么叫做肉体的私欲呢？
什么叫做肉体的私欲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也许这个肉体的私欲是代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生活。
圣经上面教导，或者这个肉体私欲是表示我们信主以前的生活。
第一章十四节这样说。
一章十四节这样讲。
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
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
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所以我们未信主之前。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
我们如何生活，
我们怎样去生活，
是完全被着我们肉体的私欲所牵引，
是完全被我们肉体的私欲所牵引。
在第四章第二节，
在四章的第二节，
也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也特别提醒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他说从今以后不从人的私欲，
他说从今以后不从人的私欲。
所以信主前信主后有一个极大的分别，
所以信主前后是有极大的分别，
那就是信主前我们被肉体的私欲所牵引诱惑，
就是信主前我们被肉体的私欲牵引诱惑，
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
而信主之后我们有新的
价值观，有一个新的人生观，
有新的人生观，
我们就不该再被肉体的私欲所牵引诱惑，
我们就不再被肉体的私欲所牵引诱惑。
这是头一层的理解，
这个是头一层的理解。
可是如果我们看整个的彼得前书，
但如果我们看整个彼得前书，
我们就会发现说肉体这个字其实不是完全负面的用法，
我们就发觉肉体这个字不完全是负面的用法，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中性的用法，
有时是一些中性的用法。
第三章十八节，
在三章的十八节
提到耶稣他怎么说呢，
提到耶稣他怎么说，
他说按肉体说他被致死，
他按肉体说他被致死。
在四章第一节，
在四章的一节，
他说在肉身受苦，
他说在肉身受苦。
那么在第四章第六节，
第四章六节，
哦，肉体按人受审判，
肉体按着人受审判。
在这个地方讲到的肉体，
所以这里所用的肉体，
那么好像就是一个中性的一个用法，
好像是一些中性的用法。
那么所以有一位翻译圣经解释圣经的人，
所以有人有一个翻译圣经解释的人讲，
他就把肉体的私欲不是翻成负面的用法，
他将肉体的私欲不是翻成负面的用法，
他用比较中性的用法来翻它，
他用比较中性的翻译来翻译，
把它翻成说 natural impulse 这个自然的一个欲望，
他将它翻译成一些自然的欲望，
所以表示说有一些欲望是我们既然是人就有的欲望，
就是说有一些欲望是我们既然是人就一定会自然有的欲望，
没有这个，没有，这不见得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东西，
就不见得是一些负面 的事情，
我们既然是人我们就有一些欲望，
我们既然是人自然就会有一些欲望，
比方说我们人都有食欲，
比如我们人都会有食欲，
只有生病的人才没有食欲，
只有有病的人才没有食欲，
那没有食欲就麻烦了，
如果没有食欲其实是麻烦的，
对，那么所以他用自然的欲望，
所以他用自然的欲望。
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咁喺我思想呢段经文嘅时候，
我就觉得说他在这里用自然的欲望有他的道理。
佢用喺呢度用自然嘅欲望系有佢嘅道理嘅。
什么是自然的欲望呢？
乜嘢系自然嘅欲望呢？
那么我今年年初，我们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到以色列去。
好似今年年初我有三个礼拜去以色列，
这等于是学校的一门课。
等于系学校嘅一门课。
很多观光客去的地方我们不去，
有好多观光客去嘅地方我哋冇去嘅。
那么很多我们去的地方呢，没有任何人去，只有我们去。
而好多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其他人去，只有我们去。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看了很多呢，都是一堆石头。
后来有啲人同我哋讲话，哎，睇来睇去都系啲石头，
因为都是考古的那些地方，
因为都系啲考古嘅地方。
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很不错，
但我哋住嘅地方好唔错。
我特别记得有几天我们住在加利的一个 kibbutz， 那个中文中英文广东话怎么样 ？kibbutz 就是那个settlement。
我特别记得有几日我哋住喺加利利旁边嘅一个嘅居住嘅地方。
对，然后那个地方呢是吃的东西都是 culture food 啊，都是犹太人吃的东西。
嗰度食嘅地方全部都系犹太人嘅 culture 嘅食物。
那我就想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很难吃？
咁我就谂呢啲嘢会唔会好难食咧？
想不到非常好吃。
啊，冇谂到原来好好食嘅。
有一天晚上，他让我们吃牛的舌头。
有一日佢让我哋食牛嘅舌头。
啊，太好吃了。
牛脷真系太好食啦。
所以我吃过甜点之后。
所以我食完甜点，甜点之后，
忍不住又去拿了几片。
忍唔住又去攞咗几片呢啲牛脷。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呢叫乜嘢？
这个叫做自然的欲望。
呢叫自然嘅欲望。
可能没有什么错。
可能冇乜错噶。
那比方说前段时间我们想要，看一看那些这个，看一下让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住的公寓。
好似前一段时间我哋去睇一啲长者所居住嘅公寓。
或者说房子。
或者系呢个即系房屋啦。
那么从 A 开始看起，
于是由A 开始睇起。
A 的话呢，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差不多刚刚好。
我哋 A 嘅时候睇，觉得差唔多啱啱好。
两个人住刚刚好。
有两个人住嘅啱啱好。
但是如果能够大一点就更好。
但如果能够大少少就好更加好。
就去看了这个 B，
就去睇 B unit 啦。
我们说这个太理想了。
哇，我哋睇到真系太理想了。
就这个价，就这个就行。
就呢个就得啦。
那么然后呢，我太太说既然行，那就回家了，不用再看了。
我太太就话既然得了，咁我哋就可以睇完啦，翻屋企啦。
我们说唔得唔得，还有 C B， 还有 C 跟 D 可以去看。
咁我哋话不行，还有仲有 C D 要去。
我们就去看 C，
我哋去睇 C 吧。
哦，更好。
哇，原来仲好。
然后看到那个 D，
最后睇到 D 啦。
很好，
真系好啊。
后来在那个地方呢，工作人员说还有一个 E， 你要不要去看看？
后来工作人员话嗰度仲有个 E unit， 你要唔要睇睇？
对啊，后来我说哒哒哒，我们就去看那个医。
我说好，我们去看医。
我看了之后觉得更好。
看完之后觉得真的太好了。
回家想说呢，恐怕还是买医好了。
回到家想想都是或者应该买医好一点。
这好像是我们人自然的一个欲望。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人自然的欲望。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见得是有对或者是错的差别。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未必是对和错的差别。
我这样讲，因为有一天我可能真的去买医啊。
讲这个话不定，有一天我真的去买医。
但是问题呢，是在这个地方呢，圣经上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epithumia。
问题的就是，这里圣经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字，就是 epithumia。
如果是欲望是 sumia，
如果欲望就是 sumia 呢一个字，
这个可能是中性的，
呢个本身是中性，
可是前面加上一个 epi 就有问题了。
但前面加上 epi 呢个 prefix，
好，那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欲望，
就表示呢个是一个很强烈的欲望。
如果我没有得到，那就不行。
如果我哋得唔到就唔得啦。
我如果没有得到，我就一天到晚难过。
如果我得唔到嘅话，我一天到晚都会好难过。
想要去住医是一个欲望，
想去住医 unit 是一个欲望。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买了一个 B，
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买了 B unit，
你的隔壁是一个 E，
而你旁边是 E，
你就难过的晚上睡不着觉，
你夜晚就难过到睡不到觉，
你说我应该去买那个 E 才对。
你说我当初应该买 E 才对。
那么这个呢就变成 epithumia，
那这个就成为这个超强的欲望，
好像是原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就好像本来是一个中性的事情，
现在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
现在就变成了负面的东西，
成为我们的私欲，
成为我们的私欲，
成为我们的捆绑，
成为我们的捆绑。
所以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客旅，
所以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客旅，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就要提防，
我们要提防。
有没有一些好像是自然的欲望，
有没有一些好像是自然的欲望，
最后控制我们，
然后控制了我们，
让我们觉得没有这个就不行，
让我们觉得如果没有得到的话就不行了。
刚刚早上一开始下船到祷告的时候，
今天早上下船到祷告的时候，
他是大家记得不记得他祷告里面的一句话，
大家记不记得他祷告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他说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所以广东话我听得懂的，
其实广东话我听得明白，
讲我坏话我听得懂的，
如果你们讲我坏话我听得明白，
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所有看得到的事情都是中都是暂时的。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就要记得有一些东西是暂时的，所有东西都是暂时的。
我们记得有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在这里特别说，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因为特别讲到，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就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样两个字用在一起，在旧约圣经就出现。
我们是客旅，是寄居，这样两个字一起用，在旧约圣经已经出现。
创世纪23:4，
创世纪23:4，
我们不要看了，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不需要看，因为时间缘故。
亚伯拉罕在他撒拉死了之后，要埋葬撒拉。
亚伯拉罕在撒拉过身之后要埋葬他，
他就对当地的人说，
他就同当地的人说，
我在你们中间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说我同在你们当中是客旅，是寄居的。
现在我的妻子死了，
现在我妻子过身，
需要有一个地方埋葬他，
需要有个地方来埋葬他。
我不晓得当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请问当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了多久？
请问当撒拉过身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了多久？
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已经住了61年，
已经住了61年。
因为撒拉死的时候127岁，
因为撒拉死的时候127岁，
亚伯拉罕比撒拉大10岁，
亚伯拉罕比撒拉大10岁，
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137岁，
所以当时亚伯拉罕137岁。
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76岁，
亚伯拉罕对迦南地是76岁。
那么神不是已经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吗？
而且神不是说已经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吗？
怎么到了61年，过了61年，好像连埋葬他妻子的地都没有？
何以过了61年，竟然对后连埋葬他妻子的地方都好像没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什么回事啊？
上帝，
神，
有没有搞错？
你有没有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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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更有意思的事情是，
更加有意思的事是，
亚伯拉罕刚到迦南地的时候是到示剑。
亚伯拉罕刚到迦南地的时候是在示剑。
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我们几个礼拜以前在示剑。
我几个礼拜之前在示剑，
在那个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的中间，
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的中间，
这个山，这两个山，山上都绿油油的，很漂亮。
这两个山，山上都是绿油油的，很漂亮。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是非常好的地方，
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是非常适合人居的地方。
可是你看创世纪12:6，亚伯拉罕到了示剑，在那里筑了一个坛，因为神向他显现。
在创世纪12:6，亚伯拉罕去到示剑筑了一个坛，因为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这个地方要赐给你，
跟他讲话，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
可是亚伯拉罕有没有住在示剑？
但亚伯拉罕有没有住在示剑？
没有住在示剑，
没住在示剑。
示剑圣经上说，当时迦南人住在那里。
圣经里面讲话，当时迦南人住在那里，
已经被迦南人占了，
已经被迦南人霸占，
住不了了，
是住不到的，
只好往南搬，
只有向南走。
最后搬到什么地方呢？
最后搬去哪里？
搬到拔示巴。
去到拔示巴。
拔示巴是什么地方？
拔示巴是什么地方？
几个礼拜前我们也去过，
几个礼拜之前我也都去过，
是沙漠的地方，
是沙漠的地方。
那地方所有的土都是被风吹过来的，
那里所有的土都是被风吹过来的，
所以一点点都不肥沃，
所以一点都不肥沃，
很难种东西，
是很难种植的，
每年下的雨也很少，
每年所落的雨都很少。
根据我们老师讲说，在没有灌溉的情形底下，
根据老师讲话，在没有灌溉的情况下，
你种那个麦子，
如果你种麦，
大概只有3-4年才可能一次有收成，
大概要3-4年可能才一次成功收成。
其他的时间因为雨不够，根本都长不起来。
其他的年份因为雨不够，根本长不出来。
所以好的地方好像没有拿到，
所以好的地方好像拿不到，
到了一个很不毛之地，
去到不毛之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然后亚伯拉罕说他是客旅，他是寄居的。
所以亚伯拉罕又话佢系客旅，系寄居嘅。
当我把这许多事情连在一起看的时候，
当我将呢度许多事情连在一齐睇嘅时
候，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领会，
我心里边有一啲嘅领会。
有一本书说亚伯拉罕一生是活在 gap 当中，活在夹缝当中。
有一本书话亚伯拉罕一生活喺夹缝嘅当中。
什么样的夹缝呢？
系乜嘢夹缝？
神的应许跟实质当中，
系神嘅应许同实际嘅。
好像他一辈子没有看到神应许真正的实现，
好像他一辈子从来都没有看到神的应许。
但是会不会这样事情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特别的提醒？
会不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一个特别的提醒？
也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提醒，
也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提醒。
那就是上帝不要亚伯拉罕看重上帝的祝福过于上帝自己，
就是神不要亚伯拉罕看重神的祝福过于看重神自己。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说，当亚伯拉罕得着一切的祝福之后，
会不会有一件事，如果当亚伯拉罕 得着一切的祝福之后，
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好了，
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好了，
甚至不需要上帝活得也很好，
甚至不需要神都可以活得很好，
会不会神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
会不会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纵使在世界上神让许多好东西给我们享受，
纵使在世上神赐给很多好东西给我们享受，
有一个英文叫做 attachment， 我们的 attachment 不能够在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上，
就我们的 attachment 依赖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上，
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仍然要看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所以以前我喜欢跟弟兄姐妹开玩笑，
所以从前我同喜欢跟弟兄姐妹开玩笑，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开 BMW，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开宝马，
我说如果你灵性不好，你不要去买 BMW。
我同佢哋讲话，如果你灵性唔好啊，唔好去买宝马车。
因为让你自己的 attachment 在世界上的事情上，
因为会容易让你嘅依赖，你嘅 attachment 喺呢个世界上嘅呢个事情。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嘅亲爱弟兄姊妹，
所以亚伯拉罕说他是客旅，他是寄居的。
所以亚伯拉罕话佢系客旅，系寄居嘅。
我个人也理解说，这是为什么后来亚伯拉罕能够献以撒。
呢、这个我个人亦都觉得了解后来点解亚伯拉罕可以献以撒。
以撒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的一个代表。
以撒是亚伯拉神对亚伯拉罕祝福的一个代表。
可是亚伯拉罕晓得他不能够看重神的祝福过于神。
但亚伯拉罕知道他不能够看重神的祝福过于看重神。
所以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
所以我们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就要认识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暂时性。
我们就要明白世界上所有事情的暂时性，
不让对这些事情的欲望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让我们对这些暂时性的事物的欲望过于。
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最后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正面上来讲，我们的生活要跟我们的身份相称，
就正面来讲，我们的生活要跟我们的身份相称。
彼得在这里所用的话，
彼得在这里所用的说话
跟马太福音第五章上面的话非常相近，
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说话是很相近的。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
人前，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可是在这里彼得讲了更进一步，
在这里彼得却是更进一步的说，
是什么样的人要把荣耀归给神呢？
是什么的人要将荣耀归给神？
是原来毁谤他们的那一些人，
是那些原来要毁谤他们的人。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
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
因着信仰的缘故，
因着信仰的缘故，
有一些人毁谤我们，
有些人毁谤我们，
有一些人误会我们，
有些人会误会我们。
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
但有没有可能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活出一个生活，
我们活出一个生活，
并不是只是赢得那些对我们原来有好感的人，
并不是只是赢得那些对我们原来有好感的人，
并不是只是赢得那些原来对我们持中性看法的人，
不是只是赢得那些对我们原来持中性看法的人，
甚至是赢得那些原来对我们恶意的人，
甚至是赢得那些原来对我们恶意伤害
的，那些敌视我们的人，
那些敌视我们的人，
那些毁谤我们的人，
那些毁谤，
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
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
因着我们的好行为，
因着我们的好行为，
可以把荣耀归给神，
我将荣耀归给神。
从前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
从前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教会牧师，
他讲过一句话，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他曾经讲过说话，我一生都会不忘记。
他说基督徒，
他说基督徒
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
他应该最起码是一个好人。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在基督徒当中的悲剧，
但现在我们在基督徒当中的悲剧，
就是有些基督徒，
就有一些基督徒，
甚至连好人都算不上，
甚至连是好人都谈不上，
反而留下许多被人毁谤的把柄，
反而留下很多被人毁谤、
被人批评的一些把柄，
被人批评的把柄，
在行事、在为人上有许多不正直的地方，
在行事为人上有很多不正直的地方。
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
所以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一个好人。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监察的日子，
在监察的日子，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纵使那些毁谤我们的人，
纵使是那些毁谤我们的人，
当他们时时刻刻看我们的行为，
当他们时时刻刻看我们的行为，
要把荣耀能够归给神，
要将荣耀归给神。
弟兄姐妹，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弟兄姐妹，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暂时，
世界上所有事都是暂时的。
在中国新年开始的时候，
在中国新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欲望本身可能不是错的，
欲望本身可能不是错的，
但是若是我们无限制不克制它的话，
但如果我们无限制不去克制它的话，
变成我们的捆绑和束缚，
变成我们的捆绑，
这些欲望是要克制我们肉体的欲望，
这些欲望是要克制我们的欲望，
我们不能够看重神的祝福过于神自己，
我们不能够看重神的祝福过于神自己，
最后正面来看，
最后正面来看，
我们的身份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身份要影响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影响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就能够将使得人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就能够使得人将荣耀归给神。
如果最后再多讲一句的话，
最后我再多讲一句的话，
这个劝这个字，
劝这个字，
彼得用的是一个强烈的字，
彼得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字，
叫做 parakalo，
是一个很强烈的字，
意思就是说站在一边劝他，
意思就是站在旁边来劝他，
彼得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不在你们中间，
彼得意思说虽然我不是亲身
我写这封信，
我写这封信
就巴不得你们常常读，
就巴不得你们时时去读，
好像我站在你们旁边天天在你们的耳朵旁边提醒你们，
就好像我站在你们身边日日的在你耳朵旁边劝
你们，是客旅，
你们是客旅，
你们是寄居的，
你们是寄居的，
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你们的好行为要使人把荣耀归给神，
你们的好行为要使人，
我人不在你们这里，
我人在你身边，
我巴不得天天站在你们旁边提醒你，
巴不得天天站在你身边提醒你，
用 para 这个字，
用这个强烈的字眼，
好，这个字就是我们一般说平行这个字，同样的字站在一边，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一般所说平衡，就是站在身边的意思，
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想起圣经上有另外一位，
我想起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位，
也是用 para 做他的名字，
也都是用这个平衡来做
parakletos，
parakletos，
那就是圣灵，那就是保惠师，
哦，就是圣灵保惠师，
今天圣灵也一样会提醒我们，
今天圣灵也一样会提醒我们，
求神让我们敏感，
求神让我们敏感，
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叫圣灵担忧，
不叫圣灵担忧，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主，我们人的话何等有限，
主，我们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
我求你圣灵保惠师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求圣灵保惠师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我们在这个世上应当如何生活，
我们在世上应当如何去生活，
圣灵常常会借着你自己启示我们的圣经提醒我们，
圣灵会时时藉着你启示我们的圣经提醒我们，
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不叫圣灵担忧，
让我们不叫圣灵担忧，
好让我们能够懂得警醒禁戒肉体的私欲，
好的，我们懂得警醒禁戒肉体的私欲，
好让我们的行为能够与我们的身份相称，
好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身份相称，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请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请领受从神所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
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常与我们众人同
在，在新的一年常常提醒我们，
在新的一年时常提醒我们，
如此祝福，
如此祝福，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